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7日星期六，教会特别敬礼圣母无玷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要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接见阿尔巴尼亚总理拉玛。教宗强调，务必尊重孩童的权益，保护他们远离危险。教宗敦促消除偏见，卸下心中的武装，在爱德与合一中成长。博尔索德斯特圣经在5.5个世纪后重返梵蒂冈。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14世2月5日在梵蒂冈接见了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总理拉玛。随后拉玛总理在圣座国务院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以及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举行的会谈。圣座新闻室的一份公告指出，在亲切的交谈中，双方提到圣座和阿尔巴尼亚共和国之间存在的良好关系，并讨论有关教会团体与社会团体之间关系的共同关注的议题。公告指出，双方在会谈中还提到一些重要的区域性问题，其中包括巴尔干国家的局势以及阿尔巴尼亚全面融入欧盟的进程。教宗梁14世2月5日接见从危机到关怀公教维护儿童行动倡议的筹备委员会成员。他鼓励与会者继续推进在去年国际儿童权利峰会中启动的工作。公教维护儿童行动倡议旨在响应方济各教宗的紧急呼吁，也就是要捍卫孩童的权益、尊严和福祉。这个倡议得到多个圣座机构和修会联合会的共同赞助，也有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众多修会及平信徒专家参与其中。该倡议的筹备委员会与全球5大洲的孩童及家庭并肩工作，目的是促进一个支持教会领导者、团体和伙伴的公共行动计划，以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平安长大，并有稳健的系统扶持家庭。接见筹委会成员时，教宗为当今孩童和青年的现况表示担忧。他指出，耶稣渴望孩童和青年接近他，但我们世界的孩童和青年往往被剥夺关爱，无法取得生活的基本所需。他们很少有机会去实现天主所赐的潜力，而且这一年以来，他们的处境并未改善。教宗说，令人深感担忧的还有，在保护孩童远离危险方面也没有进展。很多孩童持续过着极度贫困的日子，遭受虐待，被迫流离失所，缺乏教育，不得不与家人分割两地。这一切令我们不禁怀疑，关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承诺 是否被束之高阁了。梁十四世援引方济各教宗的教导，重申家庭的重要性，强调孩童有权获得父母的爱，为使孩子健全和顺利的成长，双亲的爱都是不可缺少的。回到该委员会的工作，教宗赞许他们致力于发展一些具体措施，借以回应峰会所提出的种种担忧。接着，教宗为他们的使命提出两大要点。首先，教宗提醒他们要为没有声音的人发声，他鼓励他们在面对灰心、挫败或冷漠时要坚忍不拔。你们知道自己正在行善，要让这善事推动你们前行。其次，教宗省思了孩童跨领域的需求。他指出，当关怀被局限在单一领域时，跨领域的需求就会遭到忽视。教宗深知不同教会组织的神恩和专业各不相同，但他敦促要齐心协力，让孩童得到均衡的关怀，兼顾他们的身心灵福祉。该筹备委员会得到众多单位的支持，应当发展具体步骤和行动计划，以负起共同的责任。普雷沃斯特教宗最后重申方济各教宗的叮嘱，勉励众人要聆听孩童。他引用孩童们在去年峰会献给时任教宗的讯息，说：我们渴望与您一起扫除世界的坏事，以友谊和尊重使之五彩缤纷，而且帮助您为每一个人建设美好的未来。教宗梁十四世二月五日在宗座大楼枢密会议厅接见了古东方正教会的年轻司铎和隐修士，他们目前正在罗马和梵蒂冈学习。借此机会，教宗重申圣保禄宗徒在俄弗所书中强调的在信德内合一的重要性。教宗指出，基督徒的合一能成为和平的教母，为达到合一需要每人消除自身的偏见，以及众基督徒携手合作，加强他们在基督内的联系。在讲话开始时，教宗援引圣伯德禄的话：愿平安与在基督内的你们众人同在。以此欢迎来自科普特、埃塞俄比亚、厄里特里亚、马兰卡和古叙利亚教会的青年。此外，教宗也向陪同这些青年的巴萨米安总主教和索里亚尼大主教致以兄弟般的问候，并对古东方正教会领袖支持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组织的活动表示感谢。教宗指出，此次活动旨在提供一个深入了解天主教会的机会，特别是罗马圣座以及罗马教会的教育体制。同时，再次与古东方正教会代表团相遇，也是一个深入认识这些教会的机会。教宗提到，圣保禄宗徒在多地建立了许多基督徒团体，并也探访这些团体。他意识到每个教会团体的独特性，也就是他们的民族性、风俗习惯以及他们面临的挑战和担忧。因此，圣保禄宗徒明白这些团体有可能过于只顾自己，专注于自身的特定问题。为此，圣保禄宗徒在他的书信中提醒他们，都属于基督唯一的奥体，并鼓励他们彼此扶持，保持在信德和训导上的合一。教宗说，我们各教会在历史与文化上的差异构成了我们基督信仰共同遗产的一幅精彩的镶嵌画， 我们众人都能欣赏他，同时我们必须不断地彼此扶持，如此我们才能在共同的基督信仰中成长。基督是和平的根源，这要求我们学会解除自己的武装。在讲话结束时，教宗引用大公运动的先驱阿特纳格拉宗主教的话，勉励众人不要让自我得胜，不要先入为主。教宗说，若我们消除内心的偏见，卸下心中的武装，我们便能增进爱德，更紧密的合作，并在基督内加固我们合一的联系。如此一来，众基督徒的合一就能成为地上和平与众人修和的教母。15世纪时，摩德纳雷焦和费拉拉的公爵博尔索德斯特所拥有的圣经在555年后重返梵蒂冈，虽然再次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这珍贵的手抄本圣经被视为袖珍书艺术的杰作，于1455年至1461年制作完成，曾于1471年被带到圣伯德禄大殿。当时教宗保罗二世将公爵头衔授予给布尔索。2025年12月18日，在禧年圣经展的机会上，教宗梁十四世拜访了意大利参议院，为了感谢教宗的到访，参议院议长拉鲁萨希望在这本手抄本圣经回到摩德纳之前将此带到梵蒂冈，并且与参议院秘书长托尼亚托以及摩德纳埃斯特美术馆馆长内奇女士同行。继教宗保罗二世、庇护九世、若望保罗二世之后，梁十四世是第四位触摸这本原作的教宗，也是五个多世纪以后第一位在梵蒂冈收到这圣经的教宗。博尔索的这部圣经于1455年开始制作，分为两册，它是用珍贵稀有的材料制成，其中包括来自阿富汗的青金石。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堕落与原罪，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耶稣为世人赢回恩宠。人类的元祖亚当与厄娃原本幸福地分享天主的生命，可是元祖犯了罪，我们称之为原罪。亚当与厄娃因叛逆，因不服从，失去了恩宠，失去了在他们内的天主的生命，远离了天主。他们不再拥享在上主内的幸福与生命，他们的子孙也与原祖一起吃苦，无法拥有亚当与厄娃失去的恩宠。因此我们说，导致世人远离天主的是不服从。那么想想看，唯一能使世人重新归回天主、分享天主生命的途径该是什么？ 是完全的服从。谁能完全的服从天主？答案是天父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这让我们洞悉三位一体天主的第二位，天主圣子，为什么要透过圣神降生成人？为什么在圣神内被天父派遣来到世人中？让我们来看看耶稣是如何以他的完全的服从救赎了世人，使世人与天父重归于好。若望福音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天主子经圣神降孕，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降生成人，使世人因他的贫困与自我空虚成为富有的。圣子这么做，气绝三春，独选隆冬，是为了成就天父的愿望，全人类的得救。耶稣在约旦河接受若翰的洗礼，开始他的公开生活，其本身就是一个服从的宣布。因为耶稣受洗是耶稣接受并开始他那受苦仆人的使命，耶稣让自己与罪人们并列，他已是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并提前了他那残酷死亡的洗礼。耶稣来世原是为了完全服从天父的旨意，为赦免我们的罪，而甘愿为爱的缘故接受死亡的洗礼。耶稣受洗后在旷野里禁食40天，接受魔鬼的试探，并三退魔诱，皆向我们显示他是天主的仆人。耶稣在一切事上都服从天主的旨意。耶稣在旷野里对诱惑者所取得的胜利，提前了他借苦难所取得的胜利。这苦难是耶稣以赤子之爱服从天父的至高表现。耶稣在世的一切教导、赦罪与治病，都是为了引领我们认识天父，他的良善、他的爱、他的宽容以及他的国。耶稣要世人知道，所有的人都蒙召进入天国。天国属于穷人和弱小者，即那些以谦虚的心去接受的人。耶稣被派遣是为向贫穷人传报喜讯，耶稣确实这么的做了。耶稣邀请罪人去赴天国的喜宴，我不是来召义人，而是召罪人。耶稣请世人悔改，否则世人不能进入天国。耶稣在言行中显示天父对罪人的无限仁慈，以及对一个罪人的悔改在天上所有的欢乐是极大的。每当耶稣面对自己使命的决定时刻，都先祈祷。在受洗及显圣容父为他作证之前，在透过自己的苦难落实天父爱的计划之前，在给予中途传教使命的关键时刻拣选并召教12人之前，在伯多禄宣认他是天主的基督之前，以及当坚定宗徒之长的信德， 使他在诱惑中不致失落时，耶稣都祈祷。耶稣在完成救世工程之前所做的祈祷，是谦虚和信赖的，把自己人性的意愿交托于天父的意愿。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惨死，并非环境不幸的偶然结果，它属于天主计划的奥秘。正如伯多禄在五旬节第一次讲道中向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所解释的，他照天主已定的计划和预知被交付了。圣伯多禄要我们牢记的是，该知道你们不是用能朽坏的金银等物由你们祖传的虚妄生活中被赎出来的，而是用宝血，即无玷无瑕的羔羊基督的宝血。他固然在创世以前就被预定了的，但在这最末的时期为了你们才出现。随原罪而引发的世人的罪恶受到了死亡的制裁。天主派遣自己的圣子取了奴仆的形体，即那因罪恶而堕落即被注定要死的人类形体。天主这么做是为了使那不认识罪的替我们成了罪，好叫我们在他内成为天主的正义。甚至耶稣在降生之初就把天主的救恩计划纳入自己的救赎使命中。我的使务就是成行派遣我来者的旨意，完成他的工程。食物给予我们满足，是我们生命中的必须。对耶稣来说，成行天父的旨意能满足他，而且是耶稣生命中的必须。因此耶稣说，父爱我，因为我舍掉我的性命，并且为叫世界知道我爱父，父怎样命令我，我就照样去行。这种遵从天父赎世计划的愿望，激励着耶稣的整个生活，因为他为赎罪而必须承受苦难的意愿，正是他降生的理由。父啊，救我脱离这时辰吧。但正是为此，我才到了这时辰。父赐给我的杯，我岂能不喝吗？而且，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在一切完成之前，他还说，我渴。成行天父的旨意是耶稣的日用粮，他的满足，他生命中的必须，他的渴望。为了爱天父和爱天父所愿拯救的人类，耶稣自由地接受了他的苦难和死亡。谁也不能夺去我的性命，而是我甘心情愿舍掉他。这甘愿的自我奉献是在耶稣受难前夕，当他还是自由的时候，就是在他与十二位宗徒吃晚餐的时候被交付出了。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交付的。这是我的血，新约的血，为大众请流，以赦免罪过。耶稣在最后晚餐自我奉献时所预尝的新约之杯，稍后在三元祈祷时从父的手中接了下来，使自己 听命至死。第二天，耶稣借他的人性意愿，去成行天父的意愿，在十字架上接受了他赎罪性的死亡，为的是在他身上亲自承担我们的罪过。基督的死完成了人类决定性的救赎，借那为大众请留以赦免罪过的血，人与天主重归于好。耶稣借圣神将自己奉献给天父，完成了天父的旨意，赔补了我们的抗命行为。天父爱圣子，并接受他的奉献。天父借圣神的德能，使耶稣在第三天复活了。基督的复活与升天，是我们将来复活的本源和全源。有耶稣，我们看见完全的服从。耶稣的完全服从，使世人能重新得享天主的生命。耶稣为世人赢回了恩宠，赢回了救赎。为得到耶稣为我们赢回的救恩效果，今天我们必须跟随耶稣，以对天父的服从得享永生。今天的讲授就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